我想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专业人士，那么有的时候一家里面丈夫或者妻子是有工作的，有的时候一家里面有两个工作这个是非常平常的。所以在职场上面的生活呢，乃是我们在北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按照我刚才所讲那篇道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门徒，那么当然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应该是做门徒的时间，那当然包括我们在职场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看看怎么在职场上面成为我们侍奉神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很简单，就是大诫命那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既然是尽一切的话，当然是包括我们在职场的时间。那么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到国内去参加一个特别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呢是专门给老总准备的老总的基督徒。那么这个退休会呢有一个这个主题，它用中文英文写在一起的英文是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翻成中文就是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就是我们在专业的工作就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么这样子这种呼召在专业上面侍奉神的呼召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我最喜欢的是约瑟各位知道这个约瑟有个很坎坷的童年，那么他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后来呢还被人家下监到监牢里面被人家冤枉那么但是上帝的恩典呢使他从监牢里面一个阶下囚一下子就变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么多年以后他的卖他的这些哥哥们因为饥荒的关系跑到埃及来买粮食，结果没想到坐在那个高高在上穿着埃及人的衣服的那一个埃及的宰相居然是他们的弟弟他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兄弟相认这个情节非常的感人，我们今天都不讲。这个时候约瑟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很清楚他做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任务，给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在适当的工作，不管你是做宰相的我们张总有没有做宰相的大概没有对，不管你是做宰相的也好，在公司里面做老总的或者这个吃那个吃应该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每一样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那么我把他这种服事叫做双职侍奉，就是我们除了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侍奉以外，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侍奉，因为是神呼召我们的，所以叫双职的侍奉。所以这种侍奉呢是应该是很清楚上帝的呼召然后我们选择这条道路。那么怎么知道上帝要选择我们用工作来侍奉他呢我想自己的经验我想我们的工作应该第一要适合我们的兴趣上帝不会叫我们做这个工作做得非常乏味的工作这种乏味的工作大概做不长久的。第二上帝会赐给我们有恩赐有能力能胜任的，不会做得苦哈哈的。如果你做一个工作做得非常的辛苦做不下去，那大概不是上帝给你的旨意第三你在专业当中应该有见证荣耀神的机会这个点我等一下还会再讲第四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这点非常重要那么你必须要知道我们有专业上面的责任，我们也有在教会里面要的侍奉，另外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的侍奉。所以家庭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教会三方面都重要，怎么样子得到一个平衡是非常要紧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双职侍奉呢，因为我们的专业的工作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务必敬业。 这一点呢，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啊，有很错误的一个想法，说是这个侍奉的工作啊不属灵，那么这个只有在教会的工作才属灵。我多年前有一次机会到西安去做短宣，那一次我在礼拜五晚上要讲道，所以我也得要提早啊，要准备自己，所以我下午五点钟我就到教会去了，最后就发现一位弟兄啊已经在那里了。我知道这位弟兄他骑脚踏车从他的单位到那个教会啊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说，我说弟兄啊，你今天下午不上班嘛？他说是上班的，但是到了下午三点钟啊，我们那个单位小猫两三只啊，啊，他说我就想啊，我还是早点到教会去啊，侍奉神啊，讨神的喜悦啊。我说弟兄啊，对不起，容我这样说啊，我觉得你大概是错了啊，因为假如上帝呼召你做这个工作，这个单位里面侍奉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尽责，该做到五点钟的就不应该五点差五分就走，要敬业，要敬业，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懂吗？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偷鸡摸狗，这都不对的啊。好，另外呢，我们选择职业变成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一旦知道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你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钱少，工作事情很多，又堵车，还是要去啊，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啊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等一下我们还在说哈。好，好。那么在职场呢，应该成为神的见证哈，所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信仰。我知道这个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当中啊，觉得自己的信仰是个人的隐私啊，在公众的场合当中不宜提到你自己的信仰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说是你要隐瞒你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啊。所以应该不要隐瞒你自己的信仰啊。那么这个我在这个十年前到北卡去的，我在北卡的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这些教授们呢、啊、就这个在一起啊，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这忽然有个教授就问了，他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的话，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他们心想啊，大概是我在匹兹堡成立过一个 research center， 就是一个研究中心啊，办的还有声有色的啊，他想我大概离开匹兹堡最舍不得是这个。就我想想以后，我就说 my church， 我的教会啊 church， 我说对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我还告诉他我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就是我再加一句 i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 你知道这个小布什总统啊，在我们这些这个大学教授当中啊，人缘很不好啊，认为他是一个 stupid， 一个很愚蠢的人，反科学的人，你懂吗？对，那我跟他讲，我不但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还投布什的票啊。对，我心想啊，假如因为我这样子的一种表露我的信仰啊，表露我的这个立场的，他就不给我这个工作，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来。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啊，我为什么会跑到北卡去的哈。那么后来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正准备要拿着东西要走了，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系里面有个老太太哈，她跑到我面前来讲 I'm a Christian too， 她小声讲啊。对，我心想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对，你知道你当然不需要敲锣打鼓啊，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不需要这样。有个最好的方法哈，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明天上班的时候，这些美国人常常会问你啊 ，How was your weekend？ 对不对啊？你说，哎呀，我昨天听到一个从北卡来的一个人讲道，能讲得非常好啊。Oh, you are a Christian? Are you go to church？ 对呀、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不着痕迹的就告诉人家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告诉人家呢？你要知道，你如果不隐瞒你自己的信仰，有机会做给主做见证，你关心周边的人，这个 combination 是非常非常强的见证 你知道我们做见证不见得要嘴巴讲话啊，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呢你又相当的这个关心你周边的人，有爱心的人，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啊。所以千万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那么有机会向主做见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哈，那我的院长是我的法老王哈，对，这个啊，他也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我们开院务会议的时候，因为我是系主任哈，那么我就到那里，然后呢他在，还有一个副院长在，那么其他在等别人哈，他就跟问我，他说 Leaf， 我英文名字叫 Leaf 啊，他说 Did you preach last Sunday？ 他说你上个礼拜天你讲到了吗？我说我讲了。 What did you say？ 你讲什么？哎，我一看有三分钟的时间啊。啊，我就跟他说我是讲的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抓起来那个女人，对不对？你知道这些人呢，美国人呢，他们都上过Sunday school 啊，都上过主日学啊，所以他一讲他就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啊，你不需要再多讲了哈。然后我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已经晓得这个故事哈。然后我说你知道吗？后来这些人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的人都一个个都出去了啊，然后耶稣基督就直起腰来就问这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句话代表上帝的两个属性啊，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上帝的慈爱，对不对？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上帝的公义，对不对？所以上帝两个属性，一个慈爱，一个公义，在这句话里面都表达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我再说，我说你晓得吗？这件事情发生过以后，两年，差不多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自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哇，我们那个院长啊，马上脸都白掉。我相信这句话一下子到他心里去。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区区教会的，这样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感谢主，主赐我这么一个机会，能够为他跟他讲道，跟他做见证啊，他是我的法老王啊。对 ，OK， 好。那么侍奉跟专业的确有些冲突的。那么这个在专业上面受到世界的冲击啊，所以世界上面告诉你应该削尖的头往前钻，对不对啊？成功的诱惑是很大的啊。这个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第三名有奖品，第二名奖品呢稍微多一点，第一名再多一点。在美国不是这样哦。在美国第三名跟第二名呢只叫 honorable mention， 对不对？然后所有的奖品全部都给第一名去了啊。对，这个所以说成功的这个诱惑是很大很大的。对，结果我们就苦干，加班了加班了，拼命苦干。我发现这个我们在北美的这些 professional 去加班的都是自愿的，很少有说是你老板叫你来加班的，很少，都是自愿加班。因为自愿加班就没有这 extra pay， 你知道吗？你自愿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自愿呢？就是你要苦干苦干，要事业成功啊。啊 ，OK。可是呢，你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在侍奉上面受使命的催逼啊，所以呢，你还是要在教会里面侍奉。结果就变得很忙啊，你加班加到差不多下午这个晚上七点八点了，然后就不回家，直接就到教会来祷告会啊、长执会啊。我有一次，在我们北海一个教会，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有位姐妹啊，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香港来的哈，对，她说啊，哎呦，我真是巴不得我的丈夫来这里听你的。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我的丈夫是粤语堂的这个执事，那么粤语堂跟国语堂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她没有来听我的哈。对，我说为什么她需要听我的？她说她每天下午晚上工作到七点八点。然后呢就不回家，就到教会去了。然后我在家里面奶瓶尿布，哎呀忙得个要死，他都不管。哎呀，我说我的确是要跟这位弟兄啊要讲一讲嘛啊，对不对？对。所以呢牺牲了家庭这是不对的啊。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平衡呢？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在工作上面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效率啊。这个跟这个你的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告诉你啊，你这个这个房子的价值是什么？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
啊，
我们也一样，我们是效率，效率，效率非常的重要啊。对，你知道，你只要效率高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了、啊，对不对？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做得很好，你这个效率是可以求的。然后你就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你的家庭里面的工作啊，该减少的就减少啊，你该这个带孩子们去这个比赛啊，干什么事情，然后要需要花时间跟你妻子在一起，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啊，你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家庭的责任啊。那么所以时间不够用，求神增加效率啊。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开家庭会议啊，就决定不看电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网络啊，那个我们一发现我们不看电视的时候，哇，这时间就多很多、啊、其实电视上面都是 garbage， 对不对啊？你想想看，那个花那个时间看那个电视真的是浪费时间了啊。那么假如你不看电视，不流连网络啊，可以省很多时间的啊。我也上网，我只做三件事情，第一看 email， 对不对？第二看这个新闻，第三 search， 只做搜索啊。我不但我的专业工作上需要搜索，另外我讲道也需要搜索啊，所以我只做三件事情。那不要在这个网络上面花很多的时间看一些 garbage， 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啊。然后呢，你有计划的使用时间啊，就发现了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做得很多。然后呢，你发挥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十年前到北卡去要当系主任的时候，这个我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我跟我院长讲。我说我不是一个有这个行政才能的人，特别是看那个报表啊，我一看就头都昏掉了啊，就 spreadsheet 啊，就是哇，我看得非常头痛。那么我说你可不可以啊，把我的这个助理啊，他的级别就是职位的级别提高，这样工资可以付得多一点，能够找一个好的一个助理来。对，我的院长非常的这个勉强啊，他说这件事情太为难了。他说假如把你的这个提高的话，其他还有另外四个系啊都会这样要求，对不对？他的负担就很重了。我说你如果不要求，不满足我这个要求，我就不来了啊。后来还是满足，我说好好好，那就这样做好了，那我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果然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理啊。那么系里面的大小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做，这个系里面有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不要问他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系的真正的系主任不是我，是他问我是白问的哈，对不对？那我干什么呢？我就专门管大方向啊。你好比说在外面招教授啊，这种事情是我来管啊。还有这个做教学的改革这种事情我来管啊。至于这个钱要花什么什么这点点小事情，全部都是由他做了，你懂的意思吗？结果两年以后，有一次我们院长开院务会议的时候，院长公开表达，他说 Leaf 这个 business model is very good。 我心想，我说两年前你还在非常的这个犹豫哈，要不要给我做这样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抓住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 it will go a long way 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好，家庭责任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的家庭应该是你的第一位啊，你考虑的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跟这个华人的文化是不一样。我有一次到我们北卡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就碰见一位弟兄，他说我刚刚从加州搬过来。哎，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买了房子啊？这个安顿的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说怎么不买房子呢？你从加州搬到这里来，加州房子好贵，卖掉了以后到这里可以买很好的房子啊，对不对啊？他说因为我的家人还在加州。我说你一个人过来了？他说对。我说你为什么过来啊？因为这边的药厂给我一个很好的职位，我这个 promotion 啊，然后这个加薪了、啊，所以我就过来了。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圣经上面的教训啊，夫妻连分房都不可以，若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以免落在魔鬼撒旦的圈套里面啊，连分房都不可以，还能够长久分居吗？哦，这位弟兄脸都白掉，他知道我讲的是对的，是圣经的话。我过了一阵子，差不多6个月以后，我又到那个教会去，我就想起，我说这位李弟兄在哪里？他说他回加州了。感谢主啊， 听我讲道对你的事业有妨害。但是讨神的喜悦，这种事情不要做啊，就长时间的。我知道现在，特别是现在在美国啊，工作不好找，很多这个弟兄啊或者姐，通常都是弟兄啊，就跑到国内去创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内在美，对不对？然后这个家太太带了孩子还在还住在美国，然后长时间的分居，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不好不好啊！我知道一定有，一定有，不要问了，不要问，一定有，对。所以家庭第一，工作是第二，第三呢，你才是你的教会的侍奉。每次讲到这里，我要让都要向教会的牧师啊道歉，因为许多的教会的牧师希望你的教会的侍奉是第一，对不对？因为教会需要人家侍奉啊，对不对？但是你教会的侍奉绝对是第三啊。为什么家庭是第一呢？因为有圣经的根据的。那位那个教会的粤语堂的执事，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打开圣经给你看哈。你看，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跟我们这位弟兄讲，我说你太太在那里抱怨，她奶瓶尿布一大堆，你不帮忙啊，你根本就没有做教会执事的资格。因为你没有管好自己的家，你怎么能管神的家呢？哦，那位弟兄脸都白掉了，他以为他热心侍奉讨神的喜悦，没有。不要忘记啊，不要本末倒置啊。好，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在专业上面，如果尊主为大的时候啊，主也照样祝福我们。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个时候他是当一个埃及人的管家，他百事顺利啊。你知道这个管家的工作很难做的，哇，就是千头万绪啊，但是他做得非常的好。他后来当埃及的宰相也做得非常的优秀啊。所以你看到约瑟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专业人士啊，甚至他坐牢的时候都会把他抬举作为管牢里面的其他的这些囚犯的人啊，他就是一个很有这种治理才干的这么一个人啊。对，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哈。所以你就记住哈，你要在你的事业工作上面，如果要顺利的话，你需要神与你同在。神怎么样与你同在呢？你就必须要处处尊主为大。你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上帝告诉你，你家庭非常重要，你就应该把你的家庭摆在你的第一位。当你把你这个优先次序全弄好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你的工作就非常有效率，然后就做得百事顺利，像约瑟一样。这是很奇妙啊。当你把这个优先次序弄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事情真是非常的容易。以前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以前呢，工作每个礼拜工作80个小时，哇，一头栽在实验室里面。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啊，我那个时候是每一天早上这个上班的时候带2个饭包，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都这样的，然后没命的干这样子啊。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就逐渐的减低我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哈。先从60个小时减到80小时，减到60个小时，到后来呢就做到40个小时。That's it。那么晚上呢，我就不再带我的工作回家，周末也不去这个实验室啊。可是呢，很奇妙的，当我尊主为大，看重我的家庭，看重我的教会的时候，上帝反而是我的工作上面的这个成果节节升高。你知道这个我们发表的每一篇论文呢，都会被人家引用嘛，对不对哈？现在有个东西叫做 Google Scholar， 所以你一下子看出来啊，你这个哪一年被引用多少次啊，什么等等，都会可以很清楚。那以前没有 Google Scholar 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学生，他闲来无事啊，他就到网上面去找我哪一篇论文呢，然后被引用次数多少，那一年呢被引用的次数全部加起来，跟年度坐标，结果他就发现 1984年以后啊，哇，这个曲线就节节上升，因为他知道我是1984年信耶稣的，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变得更 smart。 我跟他讲啊，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信耶稣以前怎么笨，信了耶稣以后一样笨啊，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效率更加的提高，我工作的时间减少，效率提高，而且呢做的工作等一下再讲啊，我有很多的创新的工作，胆子大。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么这个信仰对我们专业的影响哈，我信耶稣以后，我37岁才信耶稣啊，中年信耶稣的啊，怎么信的我们今天不讲啊。所以呢我就祷告，我说是不是不要当教授，是不是就去念神学院，然后下半生呢服侍神。对，可是我知道这种做全时间的这种传道人需要很清楚的上帝的呼召啊，这种感动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什么时候呢，我就向上帝说，主啊你呼召我是什么，我写 grant 的时候啊，主啊你就呼召我吧，呼召我，我就不要写这个了。当然我自己也知道这是逃避啊，这不是呼召啊。对，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请大家为我这个事情祷告。对，这个那时候刚好有一位从外地刚刚搬到我们那里来一位弟兄啊，他对我不熟，他说黄弟兄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这里的大学的教授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当大学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哇，是吗？我那时候是一个新基督徒啊，我以为这个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养家糊口嘛，对不对，就好了，赚个钱就好了，那上帝还居然关心我们世上做什么工作。他说对啊，他说上帝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节啊。哇，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假如我做教授的研究工作居然还是上帝给我的呼召的话，那我怎能够等闲视之啊。啊，一想通这一点以后啊，我胆子就大了。那个时候啊，因为实验室比较小啊，经费也没那么多，不敢做一些新的这些研究的工作，虽然心里面有些这种新的概念哈，但是不敢做。但是一旦想到，哎呀，假如上帝呼召我做研究的工作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来做最好的研究工作。至于有钱没钱，上帝当然知道我做研究工作需要 grant， 对不对啊？他难道不知道吗？你要做得好的话， grant 应该就随时就来了。我们做研究工作啊，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做研究工作，上帝不是呼召我们拿 grant， 你懂吗？拿 grant 是一个方法，不要本末倒置，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一旦想通这一点以后，我就很大胆，没有后顾之忧哈，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新的这个课题。长话短说，我那个时候试了4个课题，3个成功了。哇，每一个成功的课题就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啊。啊，就是来不及写论文了啊，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我的研究工作节节升高啊，感谢主啊。这个2年前的时候，这个美国药学会把这个药学会里面的这个最高的荣誉啊居然给了我啊，真是我真是做梦没有想到，真是啊。人家说哎呀你这是非常的这个值得啊，我说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这个成就啊，都是归于上帝啊，因为我自从知道我是走在上帝的路径里面，回应上帝的呼召啊，上帝就祝福我的事业哈。好，我们做事业的工作啊，当然有顺利跟不顺利的时候哈。不顺利的时候啊，我们要问的是，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个试炼啊。我们在事业上受到打击的时候，你先不要抱怨啊，你先好好的静下心来祷告。主啊，你要我在这个困难当中，这个失败当中要学什么功课，然后想想看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啊。我有一次那个 grant 被打回票，我大怒啊，那时候真的。后来一看他里面的那个评语哈，说什么什么东西没写清楚，我不是明明写的清楚了，他说我没写清楚。对，那后来我就想起，假如我写了结果他还没看到，就代表什么？代表我写的不够详细，不够突出，对不对？是我的不好，不应该是他的不好啊。 所以我后来改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得非常的详细，然后非常的突出，很容易就看出来。这是学功课嘛，对不对啊？谦卑一点，在失败当中学功课啊。那顺利的时候啊，是最糟糕的时候。这个我们做的这些 professional 顺利的时候，是里面那个自我膨胀的最大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啊。我信主31年，曾经两次拍桌子骂我的正牧师啊，是哪一个牧师不告诉你们？两次，对，两次都是事业非常顺利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时候。我最近又很顺利，我现在跟随主啊，已经跟的比较久以后啊，也晓得怎么样子啊，碰到顺利不顺利的时候，该怎么样子一个心态哈、啊。对，感谢主，希望我以后再不会拍桌子骂牧师了哈、啊。对，好，那么可不可以有事业的野心呢、啊？假如你清楚的知道，你做这个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现在上帝要让你负更大的责任。你把你位置提高，要负更多的责任，当然可以，因为你是谁这个负这个响应上帝给你的呼召嘛，所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啊，请你三思而行，因为你爬得越高啊，掉得越惨。怎么知道是顺服自己的私欲，或者是顺服上帝的呼召呢？等到你从这个位置上面下来的时候，假如是你为了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你会难过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上来下来都无所谓，很容易就知道了。姐妹的侍奉，我在看圣经呢，左看右看，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女强人，哎呀，事业非常发达的这种女强人一个都没有啊。倒是怎么样？倒是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对不对？箴言最后一章啊，记得吗？啊，才德的妇人，她是一切以家庭为主。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也这个织布啊，去卖，对不对？好像有事业，但是她是在家里面做的，是在满足她的家庭的这一个大条件之下，她才可以发展她的事业。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姐妹们绝对是家庭第一。能不能够有自己的事业呢？可以的，必须家庭满足的时候，而且你丈夫一定要同意你，丈夫支持你，你可以这样子做。不然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啊，家庭为重，最重要的。我太太啊、在我信主大概差不多5-6年以后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好不好，不要工作了。我太太的回应是：你做梦。那我就去做梦去了，我就不敢讲了啊。哎，很奇妙的，我不讲了，上帝就自己来跟他讲。他后来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开一个那个收音机啊，里面的信息也是说，前面们嘛，你要家庭第一啊。他考虑是不是要放弃你现在的工作，然后他跑到一个地方去听一个讲道，也是讲这样的信息。哎，他最后就投降了。所以他最后呢，他就把他工作就辞掉了啊，先是改成办公哈，后来就整个辞掉了。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孩子还小啊，需要他的很多的这个时间了 啊。那么后来我们两个孩子都到大学去了，空巢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现在如果要回去再去工作的话，完全可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呢已经完了。啊，到了人生到了下一个地一个阶段了哈、啊，结果他经过2个月的祷告以后，他决定不再回去工作，因为他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了，已经侍奉了有很多的乐趣啊。他说不差这么一点点的钱，对，所以他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其实他很忙哦，他在教会里面做教主日学，然后带2班门徒训练的班。然后做很多的教会里面的这些辅导的工作，姐妹们的辅导的工作啊，对，他读过神学院的啊，他以前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人读过神学院，不是我，是他啊，对，他的神学院的课啊，什么都读完了，只有一门课不准他读，因为那是一个很保守的神学院了、啊， 不准姐妹们讲道理，所以他有一门课叫做释经讲道学，不但姐妹们不准你讲道，姐妹们连上这个课都不准。你为什么上这个课？是想讲道，对不对？是不准你讲道，不准你上课。所以他除了这门课没有上过以外，他什么都上过。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是这个我的太太，她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哈。那么可不可以换工作？假如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样寻求上帝的旨意哈？你必须要有客观的印证啊。我十年前换工作到北卡去啊，真是非常的意外啊。我们在这个匹兹堡的这个教会的是一个食堂的学生教会。到这个教会差不多七年老的时候啊，慢慢就上轨道了。我发现我们第一线的工作都可以交给我们同工去做了啊。那么我们就开始推到第二线，就为这些同工们祷告，支持他们。然后呢，我们夫妻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感动，就是大概啊，神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啊。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能够带一批这个弟兄姐妹到匹兹堡的南边去再成立一个新教会。就后来发现不是的，正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忽然间我得到两个大学的来邀请我去当系主任，啊，这种事情也以前也发生过，我就是回一个email 就谢谢他就算了，但是这一次确实在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的时候，忽然间有两个大学来要我，那我跟太太祷告了很久以后啊。哎，我们才晓得哇，搞不好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不是光要我们离开教会，要离开匹兹堡。但假如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申请，然后看神怎么带领。长话短说，两个地方都要我们，一个是我现在的北卡大学，另外一个是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在南加大，对不对啊？两个地方都要我，哎呀，真不知道怎么办，要去哪一个？这个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是哈，哎呀，到南加大学好吧，因为这个加州天气也好啊，这个很多的很好吃的中国餐馆啊，对不对啊？退休了以后也不需要再搬家啦，什么等等，也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理由，对。但是啊，南加大什么都好，有一点不好，什么呢？就是要请我去的那个院长啊，他自己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同时也找新院长。所以我如果接受那个职位的话，我的新的 boss 就是我的老板是谁我不知道。然后南加大是一个私立学校啊，所以他这种做这种这个找这个新院长，他叫 private search， 不告诉人家的，对，不像我们北卡大也是公立学校，没有任何的秘密的哈，他们那里可以守秘密的。所以呢，我就问不出来，我说谁是我的新的老板，他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啊，这个人呢大概才一个礼拜大概就会告诉我们了啊，他说你赶快就签字吧，他希望我赶快签字哈，对对。那我就祷告，我说啊，假如说我非签字不可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谁是我的新老板的话，那就不是神要我去的旨意。哎，结果很奇妙，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大概几天以后啊，忽然间我就接到一个 email， 就是这个南加大的院长，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院长的最接近的这个候选人呢，忽然间决定不来了。我接到这个 email 以后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答应我的祷告，很清楚，不是去南加大啊，所以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要到北卡去哈。那我心里面仍然不是，你知道我们很不想离开匹兹堡。一想到要离开匹兹堡，要离开我们那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心如刀割，真是啊。那可是呢，非要做个决定不可了。对，我就跟这个北卡的这个院长讲，我说我那个时候我刚好要到国内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当讲员啊。我说你好不好给我十天的时间啊？我到中国去要做退休会讲员，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呢，我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好的时间祷告。我们那个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的啊，我说我要祷告，然后我再做决定，行吗？他说十天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就到了这个中国去。 这个催生会在厦门啊，鼓浪屿，对，哦，那个风景很好啊。我们住在那个旅馆里面，看到大海啊，风景很好。那么我们催生会完毕以后，我们还多住了一天。对，那一天呢，我们夫妻两个人在那个花园里面，面对大海，一面祷告，一面回想我们这几年神带领我们的恩典了。啊，第一，神让我这么一个固执顽固的人信耶稣，然后神怎么样使用我们，神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家，神怎么样这个供给我们这个我女儿的到 Stanford 的这个学费。一看到这个每样每样的恩典，好，我们再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是眼泪流的真是不能自己啊。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离开 Pittsburgh 的，我们虽然心里面不愿意，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跪在地上啊，跟主讲说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旁边呢有一个这个在花园里面修剪那个园丁呢，觉得很奇怪，这两个人在先坐在椅子上，后来是跪在地上，然后后来就哭起来，不晓得干什么，大概是神经病啊。对，哎呀，他哪里知道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对啊，那一次祷告我们是一辈子难忘的。对，非常非常的宝贝的一个祷告啊。后来我们回来了以后，我就签了，就是答应去北塔，然后呢我就去见我在匹兹堡的院长，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走了。啊，我要走到哪里去啊？我说要到北卡去，而且是当系主任。然后他马上就说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你这个叫 counter offer, 你懂吗？啊，对，我想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晓得什么叫 counter offer。 所以我们要去，大家考虑神的呼召哈，考虑我们家庭的责任，我们不应该求 counter offer。 为什么道理？你只要已经仔细的你寻求神的旨意，已经知道要走了，难道你现在的老板加一点工资会给你换一个什么有 window 的一个 office, 对，你就留下来了？你把神的旨意摆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干脆不要去求 counter offer, 你知道吗？不要把自己摆在那个试探里面，懂吗？你要做决定以前经过很长的祷告，然后决定了以后，那是，所以我就跟我的匹兹堡的院长讲，我说我们也很清楚神的旨意啊。那个院长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后来那个院长就说 OK, I bless you, 我祝福你。结果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坐起来，在那里祷告，对，很美的。他祝福我，送我到北卡去，因为他知道我是个神的仆人。然后他问我，他说你到北卡去怎么样侍奉神？我说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感谢主。那么我们呢，一般在职场上面有两种人，一种呢是事业成功的，一种是事业一般的人啊。这个圣经上面有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一个典型啊，这人叫做少年官啊，记录在马可福音啊，那在其他的福音书上也有啊。他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他就已经是当官，而且呢很有钱。对，他来问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律法上面的这些事情要守的事情我全守了，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圣经上面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哇，我看着这样的人我也会爱他。对，我还问他你结婚了没有啊，搞不好把女儿嫁给他啊。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财产很多。所以这个人呢、啊、与永生擦肩而过啊，非常的可惜 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看哈，我这个地方画的是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面呢装的都是豆子，就是我的早饭啊。那一段时间这个哎呀哦，那个我的早饭是一言难尽。对，这个然后这个底下呢有两个煮熟的鸡蛋，看到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里面东西全部倒出来，然后把豆子先摆进去，然后呢再摆鸡蛋，你就发现摆不进去了，看到没有 啊，买不进的。所以一定要蛋要先进去，然后再把豆子摆进去，这个优先次序非常的重要，懂吗？啊，对。耶稣的这个少年官的教导是什么呢？要调整你的优先次序，蛋先进瓶再装豆，就是装下的，但要先把瓶倒空，对不对？因为你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你这个瓶子里面装满了豆了，蛋已经不能进去，唯一的办法要把全部倒空，懂吗？重新来过，懂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个少年官要变卖你所有的，让他倒空了？因为他心里面已经装的都是他的钱了，上帝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懂吗？所以倒空。所以少年官要把他心里面的豆子，就是这些钱全倒空，神才能够完全进入他的心，所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所以倒空了以后，蛋先进去，诶，就豆子都能进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啊，上帝如果来到我的面前，他大概不会要我把我所有的这个钱呢、都去变卖，然后帮助穷人，因为我本来就对钱不是一个很看重的啊。我想如果上帝来到我面前的话，那些 paper 啊，你发表的 paper 啊，你愿意都交给我吗？这叫倒空啊。我常常提醒我，这些 paper 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懂吗？不能够让这些我的研究的工作，我研究的这些成果变成了我心里面的豆子啊。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上帝就进不来了。所以我们心里面那个瓶子也装满了豆子啊。我不晓得你的豆子是什么，每个人豆子可能都不一样啊，大部分人是钱。容不下耶稣啊，我们也需要倒空，重整优先次序。请问你的豆子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吗？我们的财富吗？然后这件事情发生过了以后，主很感慨啊，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就对他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耶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事业已经变成一个大骆驼了，妨害我们进神的国。事业越成功的人，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肯定有这样的人，你在事业很成功，上帝祝福你，千万你的事业不要变成一个大骆驼，拦住你进神的国。天国是进宅门啊，骆驼当然也进不去啊。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我把它变成一个空格啊，对我来讲的话，比教授进神的国还容易。至于你的话，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医师，什么这个师那个师，你记住啊，你的世上的专业的工作千万不能够成为你跟上帝之间的拦阻。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这也是一个优先次序，对不对？你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在工作上面的这种事业的成功，上帝会给你的。优先次序很重要。我对事业的成功啊，经过六个不同的阶段啊。我在信主以前啊，认为人的努力就带来人的成功。这个信了主以后才发现，这人的努力还不够，还要再加上神的祝福啊。对，后来再做一阵子以后，我发现神的祝福比人的努力更重要啊。再过一阵子以后，我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祝福。你像你能努力也是神的祝福啊。你生下来如果是一个白痴，你能努力吗？生下来是不是白痴由得你吗？我们能努力也是上帝的祝福啊，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我在这个阶段 时间停留很久，一直到那个时候啊，在匹兹堡的时候的挣扎啊，那个时候特别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到离开匹兹堡要到北卡去的时候啊，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很难能够顺服啊。对啊，最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到北卡去，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夫妻两个人顺服了以后，我们到了北卡去以后啊，我才慢慢的知道原来我们到北卡去以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在我专业上的崭新的一个挑战啊。长话短说，我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在我专业上面做的工作比我过去20年加起来还更好啊，所以这个是后来才知道的啊。那么所以呢，我就发现神的旨意，你了解了神的旨意以后，然后你人去顺服这个神的旨意，带来你的成功啊。可是我转念一想，假如说是神的旨意加上我们的顺服的话，那怎么是人的成功，应该是神的成功啊，对不对？根本就无所谓什么叫人的成功。后来我发现 Moth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呢讲过一句话，她说上帝从来没要我们成功，只要我们忠心。果然讲得不错了，你去找啊，圣经里面你找，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地方上帝要我们成功的，上帝只要我们忠心。所以我们在专业上面的工作啊，还是这句话啊，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我们看这句话啊。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专业上的工作应该是神交给我们的在世上的服侍他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很忠心的，因为我们是当他的管家。当我们很忠心的时候，将来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啊。重要的是忠心，不是在于你能够赚5000两银子还是赚2000两银子，不在于你发表多少 paper， 发表 Nature Science paper， 或者是发表一个比较小的一些 paper， 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照你的忠心尽最大的力量去做。没有，我们有的时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恩赐不是那么多，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辉煌的事业出来，但不要紧，我只要尽我的力量忠心的去做，把家庭摆在第一，把我在教会的侍奉也能够平衡，然后我在工作上面能够得到忠心的这样子的这种侍奉的时候，上帝就会说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且你看你这种良善忠心的仆人哈，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You know what? This guy i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对不对？这个人要升官了，要升级了。他说原来是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只能管不多的事，现在要很多的事要让你管理，这人要升级了。你在不多的钱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钱派你管理。你在不多的 grant 上面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 grant 给你管理。你知道我找遍圣经呢，没有看到什么地方可以升官发财的，除了这里以外，懂吗？而且更重要的哈，良善是在忠心前面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讲道，然后一位弟兄送我到机场去，那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现在最想的是回国，然后呢去开一个公司，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创业啊。我说你这个技术是有这个专利吗？他说没有，他说这个技术是比较一般的。那我说你怎么样子能够这个发财呢？他说靠销售。哇，我知道在国内啊，靠销售是要送钱的，要送红包送回扣。对，我说是不是这样啊？哎，他说是啊，在国内就是这样做的。对，我说弟兄啊，良善在忠心前面， The process is important。你做这种事情如果不是让上帝喜悦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上帝不会祝福你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上的工作 是我们事后侍奉的一部分。千万不要把你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好像是跟你的这个侍奉在这个走上帝的道路是两回事，不是的，完全是在一起的。你在职场上面是花的时间，在家里面花的时间，以及在教会里面花的时间，应该都是侍奉神。我们是全人侍奉神，神要我们是全部，不是我们的部分，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希望楼我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门徒。你们假如说有世上的工作的时候，在工作上面可以荣耀神的名字，在你的职业上面，在职场上面可以侍奉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喂饱我们。我们巴不得楼我的教会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楼我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爱主的这些主的门徒，他们在职场上面能够为主做见证，不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在职场上面是你的光，是你的盐，然后他们也能够在职场上面荣耀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也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他们也能够把他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成为他们自己在你面前要交账的一部分。我们宁愿我们楼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将来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奖赏，你会对我们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就求你祝福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各位。